个人，一根烧火棍，一个人的世界，世代的恩怨，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张小凡、碧瑶、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长篇小说《诛仙》，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敬请收听。第四十二章，滴血洞。张小凡没料到碧瑶竟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被他吓了一跳，指着洞顶说：“那里有几块红色的石头。”碧瑶立刻走近，向洞顶仔细的看去，果然透过水珠，在洞顶石壁上共有七块半个巴掌大的红色石头镶在洞顶，石质纹理与旁边的石头一般无二，只是颜色不同。张小凡见碧瑶神色紧张，全神贯注的看着洞顶的石壁，心中也颇为好奇，站了起来向那处看去。只见洞顶那七块红色的石头歪歪扭扭的布在洞顶，看去倒像是个古怪的勺子形状，尤其是那颜色，也不知在这洞中被水冲刷了多少年，依然殷红如血，甚至连晶莹的水珠流过这些红石时，都被它映成了像鲜血一样的红色，然后滴落下来，便如血滴从洞顶滴落。不过一旦离那些红石远了，这些水珠又恢复了原来的透明样子。他这看着，忽然听到身边的碧瑶口中念念有词：“滴血洞，滴血洞，滴血。”哈，碧瑶忽然喜形于色，右手用力的一拍张小凡，张小凡的脸色顿时就白了一下，这一掌之力当真不轻。张小凡心中大怒，正欲喝问，却见那碧瑶嫣然微笑，竟是全不在意，一脸兴奋之情说：“好你个黑心老鬼，居然把这滴血洞建到这么个地方，难怪八百年来我们找了数十次也没找到。”张小凡心中惊讶，但在脑海中转念一想，随即联想到刚才见面时碧瑶就喝问自己滴血洞一事，心中顿时就明白过来，哼了一声说：“哼，妖魔邪道。”碧瑶心情此刻大佳，居然也不生气，笑盈盈的说：“我便是妖魔邪道，那又怎样？我还要多谢你帮我找到这个地方呢。”张小凡的心里更是老大的不情愿，尤其是看了碧瑶此刻越发美丽的笑颜，身心处不知从哪里腾起一股无名火来，只觉着自己无意中帮了个魔教妖女大忙，只怕日后被师门长辈知道了，非得责罚不可。不过刚想到此处，却又随即想起自己此刻连出去都不能，还想什么以后的事，顿时便泄了气，一声不吭的坐了下来。碧瑶此刻却是大欢喜，根本不在意张小凡莫名其妙的神情。魔教历史极久，门派中派系林立，树木繁多，有兴有亡。八百年前，黑心老人所在的炼血堂一系，便是号称当时魔教第一派系，实力坚强，高手如云。黑心老人自己更是修真道上的老祖宗，但其后岁月变迁，又于争道几番的争斗，炼血堂逐渐的衰落，被其他的派系取而代之。当今之世，魔教中四大派系为首并立，分别为合欢派、万毒门、长生堂、鬼王宗，但若论声势之盛，却无一比得上当年盛极一时的炼血堂。而在魔教之中，这八百年来一直传说正当正魔大战之后， 炼血堂主要首脑虽然进阶战死，但多有秘宝法器被收藏于炼血堂根基之地万福古窟地下的一个叫做滴血洞的秘密所在。这800年来，不知道有多少魔教中人暗中偷下万福古窟，甚至连死灵渊也被找了个遍，但都是空手而归。碧瑶本人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然是这四大派阀之一鬼王宗里的重要人物。此次来死灵渊这等大凶之地，更是得了鬼王宗宗主的重托。如今这800年来，无数的前辈做不到的事情，找不着的地方，就在他的眼前，他如何还不欢喜？一时竟完全忘了自己正身处绝地呢。碧瑶心中欢喜，目不转睛的盯着洞顶，随即便腾身而起，小心翼翼的伸手去触摸这些红色的石头，但觉得触手冰凉，却与旁边的石块并无两样。他又把这些红石轻轻的敲打，也没什么反应。这时他的神色除了兴奋之外，已经多了几分的紧张。只见他随后拉、敲、掀、砸、拽，什么手法都用上了，每一颗红石也都碰过了，但一切如常，并无什么异样的事情发生。张小凡在下面看了，心中一阵的高兴，忍不住笑着说：我看这根本就不是滴血洞，是你自己猜错了吧？碧瑶无奈落到了地上，狠狠的瞪了一眼张小凡，但心中却也不无疑惑，难道真的是自己猜错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时辰里，张小凡就坐在地上，看着碧瑶这个身穿水绿衣裳的少女，眉头紧皱，来回踱步，苦苦的思索，不时腾身而起，用心想出的法子对付那些红石，但无一不是无功而返。看着看着，张小凡忽然觉得肚中咕咕的叫了两声，却是肚子饿了。他伸手到怀中，想拿些随身带着的干粮充饥，不料这一掏竟然是空的，想来多半是刚才落入水中不慎丢失了。这一下顿时是叫苦不迭，眼下肚子饥饿，在这山洞里又没有东西可吃，身前这小水潭里的水是清澈得很，但却是清的连条小鱼小虾也看不见。眼看着腹中的饥饿感越来越重，越来越是难受，张小凡是无计可施，只得捧了口清水喝了下去，却完全不顶事儿。他惨然叹息，看来只怕是要饿死在这里了。这时的碧瑶却全然没有饥饿的感觉，整副的心思都在那七颗红石之上，但是忙了半天，终究是一无所获，颓然坐倒，但眼睛仍然是望着那些红石，怔怔的出神。张小凡一旁看着他那样子，忍不住的提醒他说：你看那有什么用啊？我们再不想法子出去，只怕先饿死在这里了。碧瑶身子动了一下，这才似乎记起身边还有个正道中的小弟子，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忽然说：你肚子饿了？张小凡如何肯在他的面前丢这个脸，立刻把头一扬说：没有。咕噜咕噜咕噜，他肚子似乎和他作对一般，在他说完之后紧接着叫了几声。碧瑶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张小凡的脸色涨红，大感没有面子，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了进去。碧瑶笑了两声，却从怀里拿出了一份干粮递给张小凡，正色地说：我看你还是快些帮我想想怎么解开这滴血洞的开门方法吧。张小凡哼了一声，转开头去，不去看那干粮，断然说：你以为一份干粮就可以收买我了？妄想！碧瑶怔了一下，眼珠一转，随即微笑说：你错了，我是说眼下我们身在绝地，若无出路，就真的只好死在这里了。但眼前有个滴血洞，我们找出这洞里的所在，便有另外一条出路也说不定呢。张小凡听了一想，倒也有几分道理，为求活命，先找到这什么滴血洞也不失为一个出路，否则真的只有等死了。但他的性子颇为倔强，硬是不理碧瑶递过来的干粮，站起身来再次向那些红石看去。碧瑶也不生气， 只是看着他的身影微微一笑，也站了起来，向洞顶看去。那七颗排列的像是勺子的红石就在这般的洞顶石壁之内，除了颜色殷红，便和周围的石头完全没有两样了。张小凡看了半晌，却完全是一无所获。有心上去去逐一敲打吧，但一想到刚才碧瑶在上边什么方法没试过，便放弃了。这两人从一开始的抬头观察，到后来累了坐到地上，再后来张小凡干脆也顾不得什么礼仪，将死之人就那样了，居然躺到了地上望着洞顶。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时间，依然没有什么发现，到了最后竟然是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这一睡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张小凡醒来一看，却见碧瑶居然还瞪着一双明眸，死死的看着那七颗红石。张小凡心中此刻倒也对这女子有了几分的佩服，坐起身子来，不料身子才动，忽然间肚子又是咕咕的叫了起来，看来是饿得很了，根本就不给主人面子。这山洞中本来除了滴水声就再没有其他的声响，咕咕之声在这里响起来，顿时传入了碧瑶的耳中，转头看了过来，张小凡几乎是无地自容啊，这人可以死，面子却是万万不能丢的，立刻把头转向另一边，不去看碧瑶，但脸上仍然是觉得一阵阵的发热，讪讪的干笑了两声，走到那小水潭边，想捧些清水喝，稍解饥渴。这水潭之中的清水，只怕都是地底涌出的山泉，清凉之外，清澈爽口，更仿佛有一丝甜味儿。但张小凡喝了两口，肚中的饥饿感却觉得更是强烈了，毕竟这水不能当饭吃啊。张小凡轻叹一声，望着这水面怔怔的发呆，但见水珠从洞顶的石壁上滴落，打入水面，荡起了层层的涟漪，一圈一圈的飘了出去，而在水面之下倒映出他有些憔悴的脸，微微发红，微微发红。张小凡突然惊觉，怎么水中倒影会有红色出现，急忙凝神看去，果然看见自己在水中倒影的脸上有几块红斑，但随即却发现不对，仔细一看又抬头向石壁上看去，原来那些洞顶石壁上的红石倒映在水中，和自己的倒影重合了起来，才有这种情况。张小凡这才松了口气，但便在此时心中一动，往后退了一步，凝视着水中，但见水波荡漾，果然渐渐的在水潭里缓缓浮现出七颗红色石子的倒影。因为是倒影的关系，此刻他们的排列已经不再是那古怪的勺子形状，反而有点像是一个人的手掌。张小凡站在原地一时没有说话，那一刻他忽然有些犹豫，就像突然感觉自己站到了一个路口，不知道要何去何从。这感觉一闪即过，他转过身回头说，喂。碧瑶还在看着头顶的石壁，漫不经心的说，
我不叫喂，这可是你当初和我见面时说的。
张小凡一滞，原本到嘴边的话几乎倒灌了回来，但不知怎么，他对着这看上去有些轻忽的女子，却有着异乎寻常的耐力说，
那你叫什么？
碧瑶转过头来，面上露出了微笑说，
我叫碧瑶。
张小凡在心里念了两句，摇了摇头说，你过来，来这里看看吧。碧瑶微感诧异，站起身走了过来说，
什么啊？
张小凡一指水面，碧瑶俯身看去，只见水面上水波荡漾，但集中精神之后，便慢慢看清了那七颗红石在水中如手掌一般的倒影。碧瑶的身子一震，急转过身说，
这是？
张小凡摇了摇头说，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也许不是也说不定。他话未说完，碧瑶已经截道，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试试。
说着更不废话，哗的一声便跨入水中。张小凡吃了一惊，只见在片刻之间，滴落的水珠便已经打湿了碧瑶身上的衣裳，但他却丝毫不曾在意，只是屏息等待着，因为他踏入而散乱的水面渐渐的又平息了下来。碧瑶安静的在等待着水面中重新出现那七颗红石的倒影。张小凡从岸上看去，只见那一颗颗如珍珠般的晶莹水珠从空中轻轻飘落，落在这美丽女子的发上、肩上，落到她的脸上、衣上。透明清澈的水珠从她乌黑的发梢滑落下来，慢慢的流过她雪白的肌肤，仿佛连她的脸也美丽的几乎透明了。张小凡忽然看得痴了，只觉得这洞里原本哗哗作响的水声忽然远去了。在他的眼中，只有面前这个站在水中如出水芙蓉般的清丽女子，带着动人心魄的美丽扑面而来。七颗红石的倒影慢慢的浮现了出来，像是一个手掌安静的在水中沉浮。碧瑶看准了位置，缓缓的伸出了右手，在那手掌的位置按了下去。他玉一般的手穿过了温柔的水波，向下伸去，红石在水中的倒影悠悠的飘动了起来，水面上波光粼粼，不知反射着哪里来的光芒，把这美丽女子的脸庞照得微微发亮。水潭很浅，碧瑶的手很快就接触到了潭底，有一层沙石薄薄的铺在水底，触手处碧瑶便感觉到手下有五个稍稍凸起的地方，正在自己手掌的五个指尖。他心中一喜，用手轻拂，果然在这沙石之下有五块镶在地底的小石隐隐泛着红光。碧瑶更不多想，五指用力向下按去，然后抬头，没有丝毫的动静，碧瑶脸上的欢喜一下子凝住了。他的目光与岸上的张小凡相接了片刻，又转了回来。张小凡刚想对他说两句安慰的话，忽然只见碧瑶又似乎想起来了什么，凝神看着水面，在另两点红石的倒影附近仔细查找，果然又找出了两块小石。这一次他似乎比较紧张，小心翼翼的把左手也按了上去，然后同时把七颗小石按下。曾经有那么一个瞬间，张小凡和碧瑶都以为失败了。这个山洞里一片的寂静，除了滴水声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声音。然而就在他们等待了漫长的一刻之后，一阵刺耳但却沉重的咔咔声在这山洞里响了起来。碧瑶和张小凡同时看去，只见在这水帘的背后，那曾经天衣无缝、坚硬之极的石壁，竟然是整块的向后退了进去，虽然缓慢，但终于露出了一个新的洞口。张小凡怔怔的看着这密洞的开启，心中有些激动，有些畏惧，但在身心处，仿佛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他还是有些好奇的。这八百年来的魔教重地里面究竟会有些什么呢？碧瑶缓缓的走上了岸，站在了他的身边，眼中眼波流动，盈盈间尽是笑意。张小凡看了他一眼，但见他肌肤如雪，清丽无双，脸庞更有晶莹的水珠轻轻的滑落掉了下来，几乎如打在心田一般。他身子一震，不敢再看，转过头去低声说：“恭喜你了。”碧瑶仿佛怔了一下，但看着他的眼中笑意丝毫不减，声音也显得带了几分的温柔说：“这都是你细心。”张小凡不知怎么嘴里有些发干，脸上有些燥热，向旁边走开了一步，下意识的离开了这女子远了些，说：“那你还不进去看看？”碧瑶看着他，忽然微笑说：“你好像有点怕我。”张小凡立刻把头摇得如拨浪鼓一般说：“没有，没有。” 碧瑶看了他半晌，点了点头，但脸上依旧有着笑意说：“
那我们一起进去吧。”
张小凡吃了一惊，犹豫一下说：“
不，不好，这里是你们魔教的地方，还是你自己？”
碧瑶哼了一声说：“
那如果里面有出路，莫非你也不肯进去了？”
张小凡呆了一下，抓了抓头说：“
那倒也是，那我们走吧。”
碧瑶露出了笑容，点了点头，再次踏入水里，穿过水帘，走进了那个洞中。张小凡迟疑了一下，终于还是跟了上去。这是一个幽深的隧道，洞侧石壁上发出的事物明显比外边通道上少了许多，虽然勉强还能看得到道路，但非常的昏暗。张小凡与碧瑶走得很是小心，毕竟800年来还是第一次有人到此，谁都不知道当年炼血堂的那些老怪物、老家伙们会不会留下一些特别厉害的禁制。这一路之上倒也太平，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只是这通道颇为曲折，又深且长，而且慢慢的向上。张小凡心里粗算，只怕自己和碧瑶两人此刻已经到了这山腹的中心了。他正思索处，走在前头的碧瑶忽然停下了脚步，低声说：“
到了。”
张小凡的心头一跳，向前看去，只见在这前方隧道的尽头，一丝明亮的光线照了进来，那里隐隐的看见一个大的石室。二人对望了一眼，碧瑶当先迈步向那里走了过去。渐渐的接近了，二人也看清了这石室里的情况。整个石室呈圆形的形状，隧道正在石室的中间，而在他对面居然还有一条通道向里延伸，看来这并不是唯一的尽头。在石室的左边放着两尊巨大的石刻雕像，一尊慈眉善目，微笑而立，一身衣裳被刻得如风吹拂般栩栩如生，倒有点像是佛门的观音菩萨。另一尊却完全是不同的模样，狰狞凶恶，黑脸鬼角，八手四头，甚至在嘴边还刻着一丝鲜血留下，看了令人不寒而栗。此外，在这两尊雕像的前面还有一张石桌，上面一个香炉，旁边放着几包的香烛，都是灰尘遍布，估计这800年来从未有过香火。至于这石室的另一头，却只有几个蒲团，随意的扔在地上，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张小凡看在眼中，正诧异的时候，却见碧瑶的神色郑重，走上前去拿起一个蒲团，抖去尘土后放在雕像石桌前，然后拿起桌上的香烛，用自己怀里的火石打着了，点上插在香炉之中，又走回到蒲团之前，一脸严肃的跪了下去。石室之中但见青烟徐徐飘起，他匍匐在地。张小凡站在他的身后，听见了他的声音回响在这个石室之中：“
幽冥圣母，天煞冥王，圣教43代弟子碧瑶诚心拜见。圣教遭恶，衰微已久，无数教众披肝沥胆，卫星圣教前仆后继，唯愿圣母冥王垂怜苍僧，赐我福祉，再兴圣教，度化众生，共登长生不死极乐欢喜境。”
张小凡未一思索便明白了过来，这两尊神像只怕就是魔教中人供奉的邪神，不禁冷笑了一声，转过头去，不再多看一眼。